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也是整集都是问题解答。第一题哦，我请我们的小组长嘉怡来一起回答。嘉怡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我是嘉怡。
是，我来读这个问题。这位姐妹说，我很想在家陪伴小孩，相夫教子。可是丈夫希望我可以一起经营公司，周六周日我会请假在家，可是丈夫回来他会跟我抱怨说，你为什么不去？你知道今天我多忙吗？因为你没有去我耽搁了很多事。当先生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又累又自责，之后我还是妥协带着孩子去上班。可是我这样做既没有把小孩带好，也在工作上有心无力，我一直在这种状态下内耗。请问这种情况只要祷告求神帮助就可以了吗？好，嘉怡，我看到这位姐妹，我觉得她好棒哦，她非常希望以孩子为优先，所以在先生跟孩子之间她觉得好大的拉扯，你会怎么样鼓励她呢？
好，刚刚听完姐妹的提问，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姐妹，你的老公真的好看重你，他真的好需要你哦。因为我的先生他自己也是经营公司，我辞职回家之后，我也曾经问过先生说，我要不要去帮你的忙啊，去公司帮他的忙。但我先生他都跟我说不用，没关系。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很受伤，我会觉得为什么你都不需要我的这种感觉。前一阵子刚好先生他公司的财务系统要换用云端，再加上他们人手不足，所以我就接手了他们公司财务的一些工作。其实我原本以为我只是去当一个免费的劳工，帮先生减轻工作的负担。在这一段与先生同工的过程，我发现我们夫妻的关系存款其实增加了很多。
什么叫做夫妻关系存款？
夫妻关系的存款就是我们感情的一个基础，我为对方做，然后他为我做，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存款如果越多的时候，我们一起遇到了风浪或者是吵架的时候，我们存款多，我们就可以很平稳的度过。
是，这个叫关系存款啊，不是那个实际在银行的存款，但是我们关系上面也需要有充足的存款，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在家帮先生的公司做财务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们的夫妻关系存款增加很多。
是，因为我发现我帮助他公司的时候，我才发现先生他在工作上会遇到难处跟很多的压力，那是我原本在家带小孩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他会要面对的。像是曾经有一个月，公司支付了大概20多笔的付款款项出去，可是在那个月却没有一笔的收入进账，真的是很紧张。还有一次是有一个离职员工他突如其来的一个控告，所以先生就必须放下他手边排满的工作，然后加班好几天到三更半夜去搜集一些资料来证明清白。其实我看了都非常的心疼。那我觉得提问的这位姐妹，她真的是一位为家庭尽心又尽力的才德妇人哦。我完全感觉得出来，姐妹她希望能够同时满足先生和孩子他们100%的需求。但其实呢，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能力跟体力也是有限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明白正确的优先次序，然后我们要做到自己的100%就好，因为我们要把先生跟孩子交托给神。先生是我们的一家之主。从姐妹的来信，我觉得可以感觉得出来，姐妹的先生真的是迫切的需要姐妹的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姐妹先去满足先生的需要。当我们妻子呢，正面的去回应先生的需要的时候，尤其是在亲密关系的这个需要，我们其实就像在对老公说，老公，我看重你，老公，我好仰慕你。 所以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也就是前面说的我们的存款就会变得更多，那就是所谓的有关系就没关系。因为当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很多细节其实是可以很顺畅的沟通，就不会是吵架或者是一个挑战，像是周末的安排，或是姐妹周间去公司上班的时间，甚至是否有一些可以带回家做，这些细节我觉得都是可以做沟通安排的。像是我帮先生做财务嘛，新手难免会有出错，先生纠正我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是，好的，哦，老公你怎么这么厉害。现在先生他要指派工作给我的时候，他也会用以上拜托老婆大人了，或者是感恩夫人这样子的字眼来跟我讲。我觉得老公怎么那么可爱，然后我也发现其实在先生的公司帮忙，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想成是一个蜡烛两头烧，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反而是一个很甜蜜的事情。其实当然我们在处理先生公司的事情，真的陪孩子的时间势必是会减少的，但是我觉得这也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当我们的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关系是好的，其实他们是更有安全感，因为他们会知道妈妈是在帮助爸爸，让爸爸可以更早一点下班回家，然后让爸爸更少一点辛苦，所以他们是会很开心的。我自己在帮先生处理账务的时候，如果是孩子已经下课回来在身边，我就会先跟他们公告说妈妈要先闭关一段时间，要处理爸爸的事情。那后来孩子们很自动哦，他们如果走过去看到妈妈的电脑打开的页面是银行啊或是 Excel 表单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自动的后退说，好，妈妈你闭关，我知道，你先弄完爸比的事情再说。
好像孩子也变比较懂事一点，是吗？
是，而且他们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他们也很希望一起爱爸爸，很希望一起帮助爸爸。
是，所以我觉得妈妈的态度，妈妈的心情很重要。如果妈妈是带着开心、愿意、很乐意跟爸爸一起分担工作的时候，孩子也会是正面的。可是如果妈妈的态度是，你看你爸啦，让我那么忙，好烦哦，这些工作我做起来压力好大哦。如果妈妈是有情绪的，我觉得孩子也会抵挡这样的事。孩子看到妈妈在工作的时候，孩子心里可能会说，对呀，爸爸为什么自己搞不定，都要让妈妈这么辛苦。所以一个妈妈如果要在工作上协助爸爸，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态度，在孩子面前如何表达，这个对孩子其实是更大的影响。倒还不是说陪伴他们的时间减少，我觉得是妈妈的心情，妈妈的情绪会对孩子有最直接最深入的影响，也会让他们觉得爸爸是不是一个负责任或者不负责任的父亲，甚至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受影响。所以嘉怡刚讲的这个好重要啊，当妈妈是正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也会用妈妈的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妈妈需要帮助爸爸在工作上的决定。
是，我觉得提问的这位姐妹她已经有一颗愿做的心，我觉得真的很宝贵。其实真的只需要明白正确的优先顺序，我们妻子以先生的需要为优先，其实我们也是在替我们的孩子建立了家庭的安全感。当夫妻关系是美好的时候，带动的是整个家庭还有亲子关系都会跟着美好的。所以姐妹，我们只需要献上自己的100%，那其余的是由神他会来负责满足。最后我还建议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聚会还有相同信念的支持团体小组，因为我们遇到的挑战不会只有今天的这一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考卷上面不会只有这一个考题，所以呢，我们需要稳定委身在小组里面， 才能在写下一个考题的时候可以站立得稳。在小组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有些考题是我们比较不会的，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但有些是我们比较会的，这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也可以成为别的姐妹的帮助。
是参加小组啊，因为你跟一群接纳你并且我们有相同信念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活。昨天我的小组就有一个姐妹，她来的时候她很多的自省，她很多的不快乐，她说的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爱发脾气，我先生也说我脾气很不好，我也很不喜欢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耶，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吵架，通常都是我会发脾气，我不晓得要怎么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耶。他说是不是我从小受过太多伤害哦？他就开始讲很多，就他讲讲讲，我就说哎，我知道要怎么解决你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解决，来姐妹们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六七个人，我们还有部分的是在网络上，我就跟现场的姐妹说，来我们来每一个人说一件你从这个姐妹身上看到的优点。哇，轮流哦，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个姐妹身上有好多优点。最后我就说，我说姐妹，你只看到你很爱发脾气，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你好谦卑，你好认真，你很能够自我反省，而且你在这里我都没有听到你讲你先生的坏话，你都没有批评论断你先生哦。我说这个太厉害了哈，然后我们还讲很多很多很多。你知道吗，昨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看到他跟他先生走在马路上，哎呦，两个人多亲密啊，开心的不得了。我就觉得这个姐妹她来参加小组，她整个人从里到外脱胎换骨，所以当她见到先生的时候，她就觉得她先生怎么那么可爱，因为她开始觉得自己也很可爱。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所以最后我鼓励这位姐妹，第一个我觉得你好棒，你愿意提问，因为你愿意改善你们的关系，你也愿意改变自己，你愿意接受建议，所以你已经有一个谦卑受教改变自己的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上上上的最重要最棒的一个优点。第二，我跟嘉怡都发现你先生好需要你，代表你做得很成功耶。很多男人是能够避免跟太太在一起相处就避免，你先生不是哦，他是有一点苦苦哀求你一定要去公司帮他的忙。你就不要说哎呦他是为了省钱，我们不要这样看，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你先生喜欢你，你先生需要你。今天如果他把对你的依赖需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员工身上，你看你要怎么办？或者转移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因为可能有另外一个女人很乐意帮助你先生耶，用周末，我们就感恩你先生需要你，这个也证明你做得很成功，你先生很肯定你的能力，还有你在他生命中的角色。我们也建议，刚刚嘉怡也有提到，平常你也优先考虑他的需要，尤其在亲密关系上，有的时候男人肚子里一股气哈，他也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在夫妻的亲密关系上，我们去留意，我们不要去忽略，我们甚至能够主动，那我觉得可能你先生他里面也会比较放松，他可能对你讲话会比较温柔，你也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比较愉快。刚才嘉怡也提到，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其实这个对孩子的帮助远比妈妈可能用那段时间单独陪伴孩子，可是孩子都可以感受到妈妈跟爸爸之间是不和的。我觉得宁可让他看到你们是和睦的是更重要。所以我想周一到周五我们100%尽全力去满足先生的需要，周末你真的觉得你这个礼拜好累，你想休息， 我觉得都是可以跟先生商量的，不是说都没有弹性，没有转圜的余地。我觉得是可以讨论，可以商量。如果你们的关系好，我相信夫妻就会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决定，在要不要周末太太也去帮忙的这件事上。好，我们好，谢谢嘉怡，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要看下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我请到 Eddie 弟兄跟我一起回答这一题。 Eddie 你好。
王姐好，各位听众好。
好，因为这一题是由一位弟兄所提的，他说我和太太已经离婚，但看起来神有在帮助我们往复合的方向走。目前太太对我过去情绪上很恐惧，其实我还在努力怎么让她能接受调整后的我，因为我的前妻对我已经没有了爱，他的精神上有些状况，他一直觉得我打他。在月初他和我离婚，我现在也很努力的求复合，但他时常已读不回，不知道该怎么办。 Eddie 就请你给他一些建议和鼓励。
好，看了这位弟兄的来信，首先我想要肯定他，他做对了两件事。第一，虽然他已经离婚了，他依然没有放弃，他还在往复合的方向走，这很难得。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一旦离了婚就会觉得没有盼望，像他这样坚持不放弃婚姻，仍然努力想要复合，真的要给他鼓励。
所以这位弟兄真的我们要给你按赞哦，太太已经跟你离婚了，但是你还是愿意放下身段，然后努力的想要跟他复合，很棒哦。
好，第二，他知道自己以前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造成了太太的伤害，可是他愿意改变，希望自己调整以后可以被太太重新接受，那改变是需要勇气的，这也值得被肯定。
嗯，
那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太太还没有走出以前被伤害的恐惧，所以目前没有办法重新接纳他，这也很正常。那他现在可以做什么呢？第一，我要建议他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很多弟兄常常都会问说，我都已经认错了，也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对方没有正面的回应？其实问这样的问题背后有一个盲点，那就是你的改变是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还是这些改变是要交换对方给你有好的回应？虽然你们已经离婚了，可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盟约在神眼中永远都有效，除非对方再婚，否则你做丈夫的责任都没有改变。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丈夫首要的责任就是要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你继续爱太太，无条件的爱她，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不管对方有没有好的回应，那都不改变我们爱太太的决定。我常常建议弟兄不要问我要怎么做太太才会重新接受我，如果常常被这个问题困扰，那只会打击自己的信心，就没有办法单纯凭信心的去爱。所以我们可以调整心态，只要问我还可以为太太再多做什么，然后也不要担心这样做太太会不会有正面的回应，你就做你该做的，太太会不会接受那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 Eddie 的建议就是，这位弟兄你就看自己该做什么，而不是哎，那我这样做他都没有反应，哎，我怎么办，就是那个焦点要放在我该做什么就好了，然后你做了你该做的，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神，这样我们就会脱离这种患得患失非常焦虑的情绪或者心态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建议，看自己该做什么，而不是看太太的反应。好，那第二个建议呢？
好，第二个建议是，这位弟兄，你说太太现在对你已经没有爱了，只剩下长期以来被伤害的恐惧，那如果是这样，你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把爱浇灌在太太身上，让她已经流失的爱一点一滴再补充回来。那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爱不够， 没有办法持续的做，那就先去经历神的爱。你可以天天读经，知道神是如何爱你。你也可以常常祷告，然后数算神的恩典。当你跟神越亲近，你就越经历神的爱，你就越有能力爱人。当你跟神越亲近，你的眼光就会更多专注在神的应许，而不是太太的反应。这时候，即使太太常常已读不回，你依然可以从主的能力，每天为太太再多走一里路。
是 Eddie 的建议，就是我们自己要与神连结。所以就像我们说，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与主耶稣连结，让主的爱透过我可以流向太太，而不是我自己要去产生出或者要很努力的挤出来对太太的爱，因为人的努力真的是有限，我们的爱也是有限。可是如果我先来纪念神的爱，应该就会是有动力继续的爱太太。所以我们来经验主的爱，与神连结，这个路才可能走得远。很好的建议。还有呢？
那我第三个建议是，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如果是因为情绪控制不好伤害了太太，常常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也曾经被人伤害过，所以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去伤害了身边所爱的人。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弟兄，除了跟太太和好，也要主动去跟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去跟他们和好。修复关系，学习道歉，请求饶恕，也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尤其要饶恕身边最亲近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人如果没有经历饶恕，与人和好，常常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卡住，会影响跟太太健康的互动，也会成为恢复关系的阻碍。
哎，是，我觉得 Eddie 能够有这样的看见，真的是很棒哎，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搞不定跟配偶的关系，常常是因为我们在之前其他的人际关系上，我们也跌跌撞撞，或者我们也有很多的纠结，都还没有厘清，没有打开。所以这段时间不是只去想要跟太太和好。如果上帝让我们看到，其实我跟父母之间也有纠结，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家族里面一些亲人也有一些没有打开的结，或者公司的同事其他的人际关系里面，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去看到我们在其他的这些关系上可以怎么样的去修复，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平衡比较完整成熟的人，他开始学习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而不是只是在想啊，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对我？为什么那个人不肯定我？为什么这个人不接纳我？我们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做一个全面的检视，求主帮助我们也去恢复和其他人的人际关系。可能这些人都会对你太太说你的好话哦，说哎，某某人，你的先生某某某他真的改变咯，因为你前面有说哈，你很希望太太能够看到并且接受经过调整过的你，那有的时候也是透过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真实的改变，然后跟太太说了，可能他会比较相信这些人的话也说不定。所以 Eddie 给我们的三个建议，第一个是焦点放在自己该做什么，而不是太太有没有反应。第二个重点是我们来经验神的爱，与神连结。第三，除了想要跟太太和好，也要主动的去跟曾经伤害你的人和好。最后我们就请 Eddie 做一个结论。
最后我要用一句话来鼓励这位弟兄，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太太什么时候可以走出伤害，走出恐惧的感觉，什么时候可以完全饶恕我们的过犯，什么时候可以重新接纳我们？那都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那都是上帝的工作。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改变自己，持续跟太太道歉，请求原谅，持续的爱太太，持续的亲近神，求神赐给我们爱人的能力。那如果曾经被伤害，也学习饶恕，与人和好，生命改变，我们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如果已经在做对的事，就坚持不要放弃，要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有奇妙的作为。
阿门，真的，最后我们 信心的对象是神，神要帮助我们。 Eddie 也是学员弟兄小组的小组长，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Eddie 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要再看下面的问题。好，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提问呢，我会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这是一位朋友提的问题，不确定他是弟兄还是姐妹。他说，我们很想去帮助一个人，而上帝也派来一些天使来帮助这个人，可是这个人坚持不回头，请帮助我，谢谢。所以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是这位提问的朋友很想帮助的对象，很希望他回头，这个人的身边也有很多的人想要帮助他，可是这个人呢坚持不回头。好，所以秀敏，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们说界限这方面有关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会怎么样帮助这位提问的朋友呢？
是，我看到这个人好幸福哦，这么多人爱他。
你说这个不肯回头的人很幸福。
是，这么多人急迫的想帮助他，而且上帝也派很多天使来帮助他，可见上帝也非常的爱他。我真觉得放心了，上帝这么爱他就没问题了。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谈到界限，第一个我们要弄清楚，上帝赐给每一个人自由意志，我们在这个自由意志的里面，我们为自己负责去做我们该做的，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去犯罪或怎么样，这是你的自由意志。但是起初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这样嘛，就是要我们选择正路。这一位不肯回头的人，他也可以决定他要不要接受这些帮助，或者他要继续停留在可能是在罪里面不肯回头。我们去帮助人的，我们自己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我们的责任，哪些是这个当事人的责任，就是这个不肯回头的人，这个他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哪些是上帝要做的事。上帝要做的事是我们不能去干涉或者是掌控上帝要做的事。不回头的这个人呢，他要做的事我们也没办法做，他要为自己负责，这是他要去面对，他要不要回头，他要不要悔改，这是他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哪些是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我们这个人可以做的事。我们只要做到我们能做的，其他不是我们的责任，我觉得就是平安。可能我们很爱这个人，很想去把他拉回来，可是如果他没有预备好，他没有真的要悔改回头的话，就算他人回来了，他的心仍然没有改变，那这是没有用的。其实我就是想到在圣经里面有把跟随耶稣出卖耶稣的犹大，他在耶稣身边好多年，而且是耶稣哎，最能帮助他的耶稣哎，比我们这些想要去帮助别人的人更有能力哎，更有影响力。可是他到最后都没有改变。
嗯，
耶稣也是尊重他，而且耶稣没有因此就收回对他的爱，耶稣还是服侍他，爱他到底。其实耶稣给他好多次机会，但是要不要悔改，连耶稣都不能替他做决定，他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所以我想需要把界限弄清楚。我就相信上帝在人身上的自由意志是当事者成长很好的一个空间，可是如果我们做太多，有些时候剥夺了他的自由意志，可能反而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问题， 自由意志也是神要在里面工作的一个地方。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我们自己也是需要信心，那个信心就是相信神，也相信人吧，那是他的责任，相信他。
所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是请帮助我，他的意思是我很想帮助他，可是他坚持不回头，请你们帮助我。那我感受得到这位提问的朋友很焦虑，而且真的你是很爱那一个人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刚刚秀敏说，那你就做你能做的，你能做的事是什么？其实我相信你都已经有在做了。第一个，我相信你一定有劝勉过他，你一定有提醒过他，或者我也相信你有常常为这个人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为他祷告，那我就鼓励你在祷告中你来求主给你智慧帮助他，或者求主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动工。除此之外，很多人说除此之外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吗？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负责。所以你还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论断他，不要对他有怒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靠主喜乐，像刚秀敏说的，你要在主耶稣里面经验他所赐的平安。如果你心乱如麻，可能这个人是你的亲人，所以你非常在意他，你的心情都随他起伏，那你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主耶稣，求你让我来经验到你所赐下内心出人意外的平安。主耶稣，你来教我怎么样把忧虑卸给你，帮助我明白什么叫做把我的重担卸给你。我们说交托给主，把我的问题交托给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更信靠你，帮助我相信我所爱的这一个人他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把他交托给你。主耶稣，你知道什么对他最好，我能够信得过你，我该做的能做的我都做了，我就把他交托给你。我要负责的是对我自己的心情负责，对我的心思意念负责。如果我里面充满了负面的或者悲观的一些思想，就是这个人完蛋了，他点点点，主耶稣求你来改变我，我愿意信靠你经验平安，我愿意持续为他祷告，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我想这个是你能做的。我们还有一题啊，也请秀敏来回答。这个人说，如果弟兄总想让你改变，但是他自己没什么改变怎么办？
是问这个问题的可能就是太太嘛，哈，先生希望你改变，可是他都不改变，那问这问题一定觉得很不平衡。如果是我，我一定觉得很不平衡，为什么都是我要改变？可是哈，我自己的经验，一旦我有这种想法，其实我的动机出发点都跟先生一样，先生认为都是太太要改变，他自己不用改变。如果做太太的我里面有很多的不平衡，代表我也想让先生改变，我不需要改变，一样的一个想法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先生认为都要太太改变，他不用改变，那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里面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不平衡，或者是好像你想要去反击，想要去说那你为什么不改变，就我们不要那个一来一回，否则就很容易变成生命停滞在那里，就是我偏不要改变，你这样子讲我就更不想改变，我们就会停留在那个互相指责的恶性循环里面。所以这个还是一个界限，就是回到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所以我不能改变他对我的想法，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那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什么？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任何事情在我的生活范围里面发生，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很无辜，他凭什么要这样要求我，可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临到我，上帝不断的训练我，就是看见我可以做什么反应，我可以做什么回应。我是生气呢，还是愤愤不平呢，还是谦卑来到神面前，还是生命可以成长，我可以里面有很多的被扩充。所以我也看见真正强壮、真正富有的人是为自己负责的人，而不是当别人这样一讲我就生气，觉得那你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当我一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变得很狭隘，更严重一点，我觉得自己变得很丑陋，变得好像我们认为先生很自私，可是我也变得很自私。所以神不断操练我，不要定睛看对方，为什么你家的院子长满了杂草你不去除，为什么你这个不做那个不做。我觉得神让我回到顾自己的院子里面，我有杂草我要不要除，不管这个杂草是怎么生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都是因为先生这样子，我里面才有这些情绪啊。即便是如此，我觉得我们还是为自己负责。这样的一个为自己负责的方式就是一个榜样，我们不是刻意要做榜样给他看，然后要改变他，这个又不对了。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活出我自己该做的部分，就是你不改变没关系，不管你这个不改变是你不愿意改变，还是你没有能力改变都没关系。我现在讲的话都是我自己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报复你，或者我就轻看你，我仍然对先生是敬重，仍然是学习爱他，那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操练的机会。
是，有的时候我也提醒我自己啊，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当有人提出我需要改变的地方的时候，我愿不愿意谦卑把这样的一个提醒看像是从神来的，其实是神透过对方在提醒我耶。那如果我愿意谦卑的说好，我来改变，当对方发现我是真诚的、认真的、谦卑的改变，当他发现我是真的，我不是敷衍的，我觉得他的心会柔软耶。上帝这个时候就有空间来光照他，让他看到其实他也是可以改变。当然我的改变不是为了要他也改变，可是当我真诚的愿意改变的时候，经常我们发现就是神的能力透过我活出基督的生命，让另外一个人也受到感化，被感化过来，就是感动而变化，真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好，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我还是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这个提问是，先生外遇后因为离婚不成，为了小孩留在婚姻里，现在分房睡，关系不是很好，该怎么处理呢？中间因为外女发生了一些事情，先生觉得我的人品有问题而怨恨我。好，所以秀敏请你来帮助这位姐妹。
是，真不容易，但蛮为她感恩的，就是先生外遇离婚不成，但是没有离家，没有选择离家，也没有选择不要孩子，她是爱孩子的，愿意留在家里，虽然分房睡了。我先针对问题提出回答，就是如果说中间外遇发生一些事情，先生觉得太太人品有问题，怨恨太太，我们做太太的如果有做错事情，如果让先生难堪，或者是有些撕裂争执，总而言之，如果有些需要道歉认错道歉的，我就鼓励太太去道歉。我觉得关系不好，那就针对关系重建，我们需要去重建这个关系，我们需要谦卑，如果我有错我就要道歉。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这位提问的太太是不是基督徒，但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先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跟地位，就是我的身份是属神的，是上帝创造，是宝贵的，那我的地位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今天所有的行事为人，所有要去面对重建的关系，都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去。我在想，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身份跟地位是这么的宝贵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当先生恨我的时候，我就会落入沮丧挫折的里面，或者落入在一个对立的里面。所以我想，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先要鼓励这位太太来认识耶稣，他爱你，上帝创造你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身份跟地位的。如果我们清楚这些，我们就能够开始学习舍己，为先生舍己。你也可以学习撒娇，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关系里面学习放松，至少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嘛，那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去重建，关心他，爱他，服侍他，然后我们靠主喜乐。那我就想到我小组里面有一个姐妹哈，她先生曾经外遇，那现在是回来，他们的关系是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她分享说在她先生外遇的那段时间，因为她很痛苦，所以她有回娘家讲这件事，就跟娘家有点告状啦，就是她先生犯错这件事情，她的哥哥还有父母亲都非常不能谅解先生，后来先生回家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跟她的娘家保持一个联络，因为其实先生是很受伤的，这个姐妹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跟先生道歉，当然道歉一次先生可能也没有完全改变，也没有接受，但是她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所以一点一点让先生看见她里面是真实的要道歉改变的，然后接纳先生，爱先生，一直到至少我知道有两三年哦，那前面有更多几年我就不知道，但是今年我就看到好感恩，过年的时候他先生愿意主动跟娘家有联系，主动去靠近他娘家的人，就是先生愿意开始恢复那个关系，所以我想为姐妹感恩，能够住在一起就有机会重建，请求饶恕，然后我们道歉，我们就活出我们该做的，我们就继续做，那时间会慢慢的让这个关系修复。
是，我觉得对于这位姐妹来说，其实你们的关系里面有很多优势，我看到的优势就是第一个离婚不成啊，那这个是上帝的恩典，第二个为了小孩留在婚姻里，所以先生是爱孩子的，是一个优势，然后呢分房睡，但是还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先生没有离家，你们没有离婚，你说关系不是很好，但是你也没有说关系很糟糕，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没有太糟糕。先生觉得你人品有问题哦，那这个部分我说一下，先生有外遇，所以他知道他是那个犯错的人。通常一个人犯错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本能，就是他也会想挑出你的错，这样呢，就会让他的错显得小一点，就是他的错就没有那么大，因为你也有错啊。这个是一个犯错的人，他通常有的一种本能反应，我们就体谅他，我们就包容他。真的，我们如果真的有什么错，我们道歉，但是我们都不要把焦点一直放在他怨恨我，我们把焦点放在他每天回家，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还爱孩子，所以你有好多机会，你的机会我觉得比外女多多了，我不知道这外遇是不是还在继续啊？但是很可能是已经结束了，或者迟早会结束的，你就好好的来 学习有没有机会就跟先生表达爱呀、啊、跟他撒个娇啊，生日为他庆生啊，情人节送他一个小礼物啊，平常对他温柔，然后对他的眼神是开心的。我们不要让自己一直卡在这一个问题里面或者怨恨里，我们自己要跳脱出这一种受害者的角色，成为一个关系积极的主导者，把这个关系带回良性循环。OK， 今天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